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一位特别的嘉宾，钟贵春先生。钟贵春先生他曾经是北京公安系统的一名政保科的科长，二级警督，在1990年呢开始就跟随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学习法轮功了，因此而成为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各界许多人熟悉的一个名字。那么说到1990年就开始跟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学习法轮功，大家呢也许都很好奇。钟先生啊，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呢它是在1992年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传出啊，可是您呢却是在1990年啊就开始学习法轮功。那么我想呢，我和大家一样啊，对于这个话题这个感到非常的好奇。
1990年嘛，当时是全国的气功热这个时期，那时候呢我也喜欢练习的东西啊，对气功啊武术啊就这些个感兴趣。
嗯
啊，我也练过很多种功法，当时在北京呢也认识很多气功师啊，但是在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气功呢我就逐渐的不感兴趣了啊。因
是为什么呢？
啊，因为那个我发觉这个第一个呢，就说这些气功所传出的这些功法当中呢，经过我这个考察呢，没有什么真的东西，就是没有真的，都是假的比较多啊，就和这个社会上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一样，气功也有很多假的啊。另外很多气功师都利用它去挣钱，都钻到钱里面。
嗯，
所以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啊，没有真的东西。另外这些气功师也都不正啊，都是和社会上的这些个这个官商啊和一些个就是不正的一些个官员呐、啊，都跟他们一样，就搞些个不正，当时叫做不正之风吧，啊，搞关系啊，拉关系啊，走后门啊，都整这些个东西啊，所以我这对这些东西很厌烦的，我看到这些东西就很反感，没有真正的东西。我认为修炼应该是这个清净的，应该是高尚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反映不出来。在当时，所以我对气功就逐渐的不感兴趣了，处于放弃这种情况。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我相信呢，因为有神的存在，我相信肯定有好的有高功师傅在这个世上，我一直在寻找，但是就是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练了武术。哎，当时我也认识比较好的一些个武术家嘛，找他们去练这个。
因为您刚才讲嘛，您在这个之前练了很多种这个气功啊，那么后来发现啊，这些气功有很多是假的。
是这样。
是，那么
是这样。
后来呢，又去练习武术啊，那么是怎么样一个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就是说使您重新拾起了对气功的认识，又开始练起法轮功来了呢？
这也是因为法轮功是非常正的功法，因为法轮功的师傅啊、也是非常正的师傅，这也是我重新对气功修炼啊、有了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认识法轮功的李师傅啊、我觉得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缘分，能够认识师傅，并且能够跟着师傅啊、修炼到今天。
是，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因为您呢是在90年就开始跟随了李洪志师傅哈。
是这样。
您刚才认为说这个接触到李洪志师傅之后呢，觉得他人品很正，那您能不能谈的具体一点啊？
可以，在90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刚才我讲的，他不相信，对气功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法轮功的李老师。在认识李老师之后呢，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啊，就是对我的震撼很大。
嗯
啊，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啊，和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过程当中已经就是李老师很好了。
嗯
啊，人很正啊，很善良，而且功夫很高。当我见了师傅以后，给我的印象呢就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就是让我非常有信心。
哦，是怎么样的呢？
师傅呢就说，给我第一印象，师傅很精神，一表人才吧。
嗯
啊，高高的个子，人也很正。
嗯
啊，
实际的
而且师傅呢又很年轻， 看上去就是20多岁吧，三十岁以下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是在
90年。
90年。
实际上在当时的话，师傅已经快接近40岁了吧，这样子。
嗯。
但是师傅比我们显得都年轻。
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年轻。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许多，就像20多岁。
嗯。
我这手里头还有当时90年时候和师傅的合影。
有吗？有带来吗？
还有。
我们看一下。
这张照片就是1990年，我和师傅见面以后，
这是第一次见面吗？
和师傅第一次见面以后，在首都机场，和师傅的一个合影。
嗯，哪个是你呢？旁边这个是吧？
就是在挨着师傅的，这个就是我。
哦，很珍贵的这些历史的镜头啊。那么您接触到了法轮功的师傅了啊？您觉得这个法轮功的这师傅，他和其他气功的师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确实是大不一样的，就是从跟师傅见第一面那一天，师傅的整个形象就在我的脑海里就永远也不会抹去。
嗯，
就是无论在风风雨雨过程当中，在碰到任何情况下，师傅的形象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就说就是这么深。那么在接触其他的气功师里面，其他的那些个朋友啊，什么名人啊，名流啊，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
嗯，
他们只是名人，只是名流，他们只是有些名，甚至有些人只是有些钱，没有，对我没有这么深的印象。只有李师傅，就是打给我的印象，打在我脑海里的是最深的，永远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抹不掉的印象。所以我从那以后就是跟着师傅修炼。我所谓的接触到的北京的那些个气功师，我和他们接触交往过程当中，几乎每天都是山珍海味。那么在酒席在宴请上头，这气功师完全把自己就谈的不是修炼的东西，不是功夫，谈的功法的东西，完全谈的社会关系的事情，
关系，
谈的金钱呐、关系呀、谈的都是这些个方面的事情。
那你们的师傅呢？
我们的师傅就不但不出席这种场合，当然师傅在北京，我知道的党政军系统的邀请师傅的很多，都想请师傅去吃饭呢，有很多这个关系，因为师傅的弟子里面也有很多，当然师傅到了北京了，那一般见师傅就是要请吃饭，以这种方式，一边吃边聊，边认识师傅。这都是北京是很时尚的，但是我们师傅不会出席这样的场合。
哦，
跟和修炼和师傅传法没有关系的，说先扯些就是常人的一些个聊聊天啊，什么吃个饭就完了，师傅不会，从来不会出席这样的场合。那么后来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也不会去主动的去请师傅。
啊，日久，
后来我们
知道师傅的性格了。
后来我们就知道师傅是不会参加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师傅是正的。
嗯。李洪志先生哈，他的日常起居方面啊，都是怎么样的？
师傅的生活非常简单，师傅穿的衣服都很整洁、干净、整齐。看上去就是很精神。不像
饮食方面呢？
生活方面、吃饭方面，更是很简单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师傅在北京吃的就是方便面。师傅因为很忙。要在北京呢，要这个推出这个法轮功呢，要公开的推出，向全国推出这个功法，要弘传这个功法。在这个之前，要方方面面的做很多工作，做很多准备工作。师傅非常忙。 啊，那么师父吃的饭就很简单，我们所看到的，我亲眼看到的，师父吃的就是方便面，
就是每天每天啊，
每天就是方便面，啊，那么在师父公开传法以后呢，这个吃方便面的事就不新鲜了，就不是我所看到的。
您是说？
那么所有的这个学员，老学员，92年的老学员，93年的老学员，他们就更清楚了。那个师傅，师傅在北京传法或者在外地传法，师傅整天除了带着大法资料，在火车上带着大法资料以外，那就是一箱子一箱子方便面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师傅出去讲法，一般那时候办班都是在晚上，下班以后，人家才能够参加学习班啊。那么师傅在办班之前从来是不吃饭啊。那么在办班晚上办班结束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师傅回来，回到宿舍，回到驻地，就是泡一包方便面，就吃完了。这是我们亲眼看到，这是经常的。
哦。
啊，所以在这个传法过程当中，有一个老同修叫李雪君，他是跟着师傅在各地，就是办班的时候，他教动作，啊，教这个法轮功的动作，那么都是跟着师傅一起吃饭了。师傅吃方便面，他们有时候也要吃方便面嘛。所以后来他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时候，看到我以后，他就跟我说这些，说师傅在外地整个吃的都是方便面。
嗯嗯嗯。
其实就是告诉我师傅在外地的生活，啊，他也看着也是很感动，啊，也是感到师傅就是这样的生活，师傅就是整天吃方便面，他也很心疼。那么师傅吃方便面吃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李雪君都害怕，看到方便面都害怕，犯怵。
就吃的太多，太多。
吃的太多，就是说明他吃的多嘛，他吃的方便。但是即使
师傅吃方便面，你们也要跟着吃方便面。
那么即使李雪君看到方便面都犯怵了，可是我们师傅仍然还在吃方便面。
嗯，难怪在刚才啊，在这个采访之前呢，您有讲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属你们的师傅吃方便面。
所以我认为师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传这部大法，传这个法轮大法，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嘛，救度世人嘛，师父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可是师父吃的是什么呢？师父考虑的是这个学员啊，没从来不考虑他自己啊，
就是教别人最好的东西，而自己呢
是
吃的确实，
师父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师傅的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考虑的都是别人。
就是说，您从那个90年嘛，就跟着李洪志先生哈，那么直到他后来到92年啊，这个公开的向社会传出这个法轮功之后，一直师傅都是这样的，每天每天
都是这样的
方便面，有没有改善生活的时候？
那么一直到1994年的5月份，我跟师傅就是去重庆，师傅去重庆这个传功。那么到重庆的时候，我们跟师傅就住在一起，住在一个旅馆，也是当地气功研究会安排的。住在那儿呢，师傅就是天天吃方便面，
还是一样啊。
还是一样，我们也就是吃方便面，在火车上我们就吃方便面，师傅也吃方便面。那么到了驻地以后，师傅吃的还是方便面。
你经常吃，这个胃也是不是很舒服吗？
是。
你们没有感到胃不舒服啊？吃久了。
我也感觉不出来了。因为我天天看到师傅都是
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是经济上的关系吗？还是怎么样？
师傅就是为了节省这个经费嘛。因为办班当时办班师傅收费是最低的，在全国的气功师里面。那么这一个班下来还要租礼堂，还要印大法的资料，还有车票，全部都是从这些办班的费用里面出。工作人员的吃租房子还要纳税，还要给气功研究会，中国气功研究会还要给他们分点成，他们还要钱，每个班，所以几乎是所剩无几。
这个是92年公开传法之后了哈，那么这样的话题哈，至于办班的收费啊，这个钱是怎么运用？那么我们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的是钟贵春先生，他是最早期呢在90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么钟先生啊，前面我们有谈到哈，说您的师父和你们呀，当时那个时候呢练习法轮功的时候和传授法轮功的时候呢，吃这个方便面吃的最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泡面。其实这个话题呢，对于现在的这些小孩子来讲呢，可能都蛮好奇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小孩子他很喜欢吃这个泡面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口味可以说是繁多，各式的口味都有。可是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方便面啊，它是非常单调的，就是这么一种，而且那个口味就是那么一个口味。刚才工作人员在讲说那个方便面他吃了两顿他都觉得不爱吃了。
是这样的，师傅到外地办班的时候从北京买的，除了资料以外要买箱方便面，成箱的在火车上带着去。因为可能北京这个方便面可能要便宜一些的，价钱可能要便宜一些的，这样的带到外地去吃。
我说的一句话说这个修炼路上苦啊，是不为人知。那么前面你有讲到说好像你们的师傅带你们去重庆去
我那是1994年的5月份，我们和师傅一起去重庆，师傅在重庆教工办班。那么在师傅在重庆住的时候，师傅天天我看到的师傅天天就是吃这种方便面，
有没有改善一下生活偶尔的？
但是吃时间长了，每天晚上办班，我们跟着师傅去这个礼堂。办完班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市场，市场上有那个也是面条，就是重庆叫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跟方便面一样，但是它搁很多辣椒什么的，那个重庆的不是辣吗？
是。
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路边上就吃一碗那个，跟方便面差不多，
变一下口味了。
变一下口味，这是。其实那个东西也很便宜，跟方便面价钱差不了多少。
师傅就改善生活了，
就是吃一下这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想呢，师傅可能怕李雪君我们两个人就说吃不习惯这个方便面。有一天呢，师傅呢就是叫雪君我们两个跟着师傅一起就是到山底下下山，我们住在山上，我们就跟着师傅下山了。正好在山底下呢有一家餐馆呢，师傅就领我们两个进了那家餐馆。进那餐馆找一张桌子就坐下了。那么师傅坐下以后呢，亲自给雪君我们两个写菜单，要了4-5个菜。过了一会儿呢，菜端上来了。端上来以后呢，师傅就叫雪君我们两个吃。那么师傅呢也拿着筷子，我们两个呢，因为雪君我们两个就说，长时间的吃方便面，一见到那个师傅点的菜就高兴了，
有没有感到很惊喜？
是啊，点的菜是就是大部分都是有肉的吧？
对，而且素酸菜蛮好吃的。
对，而且酸菜很好吃的。
对。
所以我们两个就什么都不顾了，就吃起来了。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看了一下师傅也是拿着筷子就是做样子。当我们正在吃的两个人吃的正在高兴的时候，
好久没有
吃了，
没吃过，
也没有想到别的，也没有想到师傅，看了一眼师傅，因为师傅就坐在师傅就是拿着筷子在看着我们两个。
师傅也有吃吗？
我们没有看到师傅吃，师傅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在那吃。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就看到师傅就像一个家长看着他的孩子在吃东西一样，师傅在那笑眯眯的师傅笑眯眯眯的在看着雪君，看着我们两个人在那吃。当时我的心里就是那种滋味，就是很难受的一种滋味，那就是对师父的崇敬，就是油然而生，从来没有考虑到他师父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师父还考虑到他徒弟、他的弟子，吃方便面不习惯，特意安排，特意 自己掏钱请他的弟子改善，
师父在掏钱，
是师父在掏钱给弟子，给请弟子，给弟子改善生活。
代表啊，使你尊敬，而且这是言传身教啊。
就是师父呢，时时处处啊，都是想着他的徒弟。
嗯。
啊，当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师父的形象，师父的慈祥，那个面容，啊，在笑眯眯的在看着两个狼群虎咽的徒弟在那吃的，啊，这种印象是很，确实是很深的。可是师父坐在那，就笑眯眯的看着。
可能这方面看来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了，有不同的。
师父不但言传身教，而且在各个方面完全是为别人。这个说明了就是，法轮功的师父完全完完全全是为别人，是为他人的。
当时呢，李洪顺先生呢，他是住在长春嘛，哈，那么你们是在北京啊？你比如像这个交通往返这方面呢，像费用啊，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呢，都是怎么样？
从其他方面也能够有很多地方都能反映出师傅做得正。
嗯。
啊，比如说师傅家住长春。
嗯。
啊，有时候从长春要坐火车来到北京，到北京来。作为弟子来说，接送一下师傅安排一下师傅生活啊，完全都是正常的，都是
理所当然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对一个徒弟来讲，
这都是应该分内的事，都应该做的。可是师傅从来就不麻烦这个弟子，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做，我们想做都做不成。比如说想给师傅，买点东西啊，师傅已经走了，咱给师傅替师傅买一张支票，我们也知道师傅挣钱很少，没有钱，想给师傅替师傅买一张车票吧，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有时候也能接到师傅，不是说一次接不到，那也是通过别的方面我们知道了，我们这时候才到车站去接师傅。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不是。
那你们师傅不会生气？
那师傅也不会生气，师傅还是笑眯眯的，高高兴兴的，没有
喜怒的变化
啊，没有，师傅总是笑眯眯的，给我们印象，让我们徒弟感觉就是，很祥和啊，很舒服那种感觉。
钟先生，像李洪志先生对弟子还有其他方面的那种生活上的一些关心和体贴呢，有这方面吗？
有这样的。师父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工作，见面以后和师父在北京见面以后，师父首先就是问，小钟啊，工作怎么样啊？家庭怎么样啊？爱人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那当我们出来的，跟着师父一块儿，办班呐、什么的，每次出来，有时候因为我在公安局，有个车方便一些，因为传法嘛，确实需要。办班的地方很远，和师傅的驻地，没个车是不行的。那么师傅每次见到我们都要问，小钟能行吗？就是领导怎么样啊？单位怎么样啊？那意思就是说行不行？有没有麻烦？
就是说影不影响工作、
单位影不影响工作呀？影不影响家里头啊？我们在师傅身边待着，虽然一天也不见得说一句话。师父不讲话，我们也不讲话。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谁也不愿意离开师父半步。师父不说，有时候晚上待得很晚，师父不说回去睡觉吧。我们谁也不愿意走，都是围着师父。
那么所以说，您从1990年就开始跟随李洪志先生啊，那么现在是2006年啊，这已经十几个年头，十六七个年头了，可以说您还一直这样跟着您的师父。
是这样。在美国见到师父，那么和我当初90年见到的师父是一样的。师父今天 和当初和90年呢和我们见到的师傅完全是一样的，总是笑眯眯的啊，对对，这个所有的弟子都是平等啊。那么我们作为老这个老学员，那么现在有很多新学员，还有刚刚走进大法修炼的新学员，那么师父对所有的学员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那么所有的学员对师父的感受感觉也都是一样的，跟我们的感受也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证明我们师父就是做得正。
钟先生啊，除了那个前面您讲的啊，李洪志先生他的为人啊，他的正气，还有你们这些弟子的这种关心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别吸引钟先生的地方呢？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下期节目呢继续由钟先生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